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平安。
今朝早好高兴咧，系好多谢牧师咧，俾我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主嘅话语。首先，请大家低头祈祷。
首先，请大家低头祈祷。
爱我哋嘅天父，我哋感谢你。
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俾我哋能够喺呢度一同嘅聚集敬拜你，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敬拜你聚集。
求主就是临到我们中间，
求主你临到我们中间，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耳朵，
使得我们都能够一同分享你的话语，
使我们都能够分享你的话语。
阿门，
阿门。
牧师呢就给我今天的正道经文呢，就是启示录三章一至六节。
牧师给我的正道的经文就是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
咁我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大家见到嘅呢一个嘅荧幕上嘅问题，就是教会撒迪教会嘅启示，教会系咪完美嘅咧？咁，
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撒迪的教会是不是完美的呢？
咁首先想大家睇一睇呢一张嘅图片，大家知唔知呢个边个地方啊？
看看这个图片，大家认识这个地方吗？
啊，有没有去过啊？
有没有去过呢？
啊，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啊，这就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可以说呢，是全世界差不多应该来讲是最出名的教堂了。
啊，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教会了，教堂了。
又看看这一张。
再看看这一张。
这个很近了。
这一张离我们比较近一点。
有没有去过啊？
有没有去过？
就在悉尼的市中心来的。
他就在悉尼的市中心。
啊，这个是圣安德烈座堂。啊，在圣安德烈 Cathedral， 在汤河来的。
啊，他就在那个汤河那个市政厅旁边。圣安德鲁教堂。
咁呢个有冇见过呢？
这个大家见过了吗？
啊，我哋而家就系坐喺呢个教堂里边啦。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教堂了，我们就坐在它里面。
究竟教会系乜嘢呢？
那么究竟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系咪就一座建筑物呢？
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建筑物呢？
教会会唔会系一个组织呢？
教会会不会可能是一个组织呢？
我们呢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代四章六节呢，教会呢已经在组织上有一个初形。
我们看到那个四章六节，早期的教会其实教会已经有一个雏形了。
当时呢信徒一起生活，他们呢是变卖他们的家财，将他们家财是全部献给教会。
当时的教会呢，信徒们呢都是一起生活，他们把他们的家财都捐出来。
他们一同生活，凡物公用，使他们呢是一同呢是等候基督快要再来。
他们凡物公用，一同等候基督的再来。
因为呢教会需要分工，使徒呢是专注呢同信仰有关直接的工作。
需要分工，所以呢师徒呢是要专注那些信仰方面的施工。
他们呢专心呢是以祈祷同埋传道呢为最紧要。
他们专心的以祷告和传教为最重要的施工。
于是呢他们选出了七个的助手，专门呢就是去处理一些崇拜以外的事务。
所以呢他们选了七个助手，专门呢处理那些崇拜以外的事务。
譬如呢啲物资嘅分配啦，
比方说物资的分配。
咁佢哋嘅职责呢就好似我哋友爱堂嘅 warden 啦。
他们的职责有点像我们的堂议员堂议长。
係啦，咁呢我哋呢就 warden 呢中文呢亦做呢个係堂议长，或者有啲教会亦做执事，其实个意思都一样嘅。
或者有些教会把这个翻译成执事，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咁跟住我哋睇到呢保罗同埋巴拿巴呢同埋其他嘅使徒嘅宣教活动呢，使到教会呢喺小亚细亚地区呢就係陆续咁出现啦。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保罗以及他其他的那些使徒他们的宣教，使得教会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呢开始有形成了。
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信仰的群体，
于是呢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信仰的群体。
好似咧，我哋睇到启示录呢度咧就记载到咧喺小亚细亚地区咧系有七个嘅教会。
好像我们这里看到启示录这里记载了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有七个的教会，
其中一个咧我哋今日要讲嘅撒迪教会。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撒迪这个教会。
自当时以后咧，大概经过二百几年咧，基督教咧一直系被政府逼迫。
其实开始的时候大概有两百多年，基督教会一直是被罗马逼迫的，
基督徒呢甚至是迫害致死，
很多基督徒可能被迫害致死，
直至到呢大概是主后四世纪初的时候呢，基督教呢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情况才彻底的改变。
那么呢一直到了公元大概四世纪的初期，那么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那么这个情况才得以转变。
究竟教会是不是只是一座建筑物，或者只是一个组织呢？
那么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组织呢？
如果我们说教会是一座建筑物呢，那无论呢这个建筑物当时有没有信徒在聚会，它都仍然是一个教会。
那么如果说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就不管它有没有信徒在聚会，那么它一直都是一个教会。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欧洲呢，有很多的教会只不过真是一座建筑物来的。
但是我们今天到欧洲，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它仅仅只是一座建筑物，
那里呢已经没有信徒在聚会的了。
那么那些建筑物里面已经没有的信徒聚会，
这些地方呢是被改为一个呢是在那里是过夜和吃早餐的地方，一个旅馆。
那么那些原来的教会这座建筑物现在变成了一个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一个旅馆。
那我也知道在中国大陆文革的时期呢，
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
有一些教会是变成了人民的居所，
有些教会呢变成了人民的居所，
甚至是政府的办公室，
甚至是政府的办公室。
那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你都不会同意教会就是一座建筑物吧。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同意教会仅仅是一个建筑物。
相反来说，在使徒时期的教会他们往往是在信徒的家聚会的。
其实早期的教会信徒只是在信徒的家里聚会，
是没有一个有形的建筑物的，
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有形的建筑物。
甚至今日咧喺雪梨呢个地方咧，有一啲教会都系借用学校嚟到聚会嘅。
甚至今天在悉尼这个地方，有很多教会也是借助，比方说学校这么一些地方来举行聚会。
咁喺香港咧，有啲信徒咧，佢甚至系一齐咧合起嚟咧，系租用嗰啲酒店咧系聚会嘅。
在香港，甚至有一些信徒呢，是一起租用酒店来举行聚会，
或者喺商业大厦里边聚会嘅，
或者是在商业大厦里面聚会。
咁呢啲教会都冇一个外壳喎，
那么这些教会其实它没有一个外壳，
但系佢有教会嘅实质，
但是它却有教会的实质。
咁教会最重要嘅质素系咩嘢呢？
那么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冇啲明显嘅指标呢？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指标呢？
让我哋咧系睇一睇呢一段嘅经文，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
你请你听我读出，呢个唔需要翻译啦。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哪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原来呢，当基督徒人数不需要多的。
原来呢基督徒其实人数也不需要太多。
当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
当他们奉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
这一个就是教会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教会了。
基督徒是用圣餐这个可以见得到的表征去表达教会的实在。
那么基督徒用圣餐这个形式来表达教会的存在。
基督徒是奉主的名聚集参加圣餐。
基督徒奉主的名聚会参加圣餐，
正如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月都举行圣餐一样，
正如我们在这里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圣餐聚会。
有些教会甚至是每一个礼拜都举行圣餐的，
有些教会甚至每一个礼拜都有圣餐的聚会。
但是无论你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礼拜举行圣餐都好，
不管你每个月或者是每个礼拜举行一次圣餐，
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纪念主为我们受死。
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主为我们受死，
而且是胜过死亡而复活，
而且是胜过了死亡并且复活。
那我们透过圣餐，我们就进入主的里面。
透过圣餐，我们进入主的里面，
主也都是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主也都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
我们再看看第二段的经文。
我们请阿威帮我们读出
第二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0-22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以一座建筑物代表教会的话，最重要就是这个建筑物的根基，它的地基。
如果我们要以一个建筑物作为一个教会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根基，它的地基。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地基，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地基。
其次就是这个地基以上的一些的柱啊、梁啊或者墙啊这些这样的建筑物。
那么地基之上的，比方说柱啊、梁啊、墙啊这些，
因为这些呢是将这个的建筑物是有一个定了一个固定的外形和结构
啊，那么这些是使这个建筑物有了一个固定的结构。
这些就是使徒和先知了，
那么他们就是使徒和先知了。
那在这个地基上面的架构呢，再加上其他的建筑，
那么地基上的架构再加上其他的建筑，
这些其他建筑就是我们，就是信徒。
那么其他的就是建筑就是我们信徒了，
就成为一间有形可以看得到的教会，
那么就成为了一间有形的可以看得到的教会了。
而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教会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牧养信徒，
就是要牧养信徒，
去建立他们，
要去建立他们。
因为圣经说呢，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
我们又看看当日的撒迪教会，
那我们来看看当日的撒迪教会。
我不知道呢，这个是不是真是启示录当时那个撒迪教会的遗迹
啊，我不知道这个图片上显示的是不是当年撒迪教会的遗迹。
我也都没去过那个地方
啊，甚至我也没到过那个地方去。
我只是在网上面找到一些关于这个教会的图片，
我只是在网上找到一些关于这个教会的图片。
我觉得这个图片呢，看到呢当时撒迪教会呢都是相当的有规模的。
根据这些图片，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撒迪教会其实还是蛮有规模的。
咁究竟撒迪教会喺边度呢？
究竟撒迪这个教会在哪里呢？
原来佢喺土耳其咧，喺以弗所东面大概50公里嘅山区上面。
那么他在今天土耳其以弗所这个地方东面50公里的一个山区。
咁你哋睇呢幅图咧，都睇到后面咧系有个高山嘅。
你们看这个图也看到后面背后是有山的。
咁咧当地咧系盛产黄金。
当地盛产黄金。
而且呢，他们的漂染技术都很发达，
而且他们漂染的技术也很发达。
可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和经济的中心。
那么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和经济中心。
当地呢有很多的犹太教徒的，
其实当地呢有很多的犹太教徒，
但有更加多的异教徒，
但有更加多的异教徒。
基督徒呢只是占少数，
基督徒仅仅是少数派。
咁佢哋呢係如果話呢啲少數基督徒佢哋唔受異教徒嘅生活或者文化嘅影響呢，其實係唔容易嘅。
如果說這些少數的基督徒他們不受異教徒的生活或者其他方面的影響，是不太容易的。
咁相反呢，當地呢不少基督徒呢，佢哋係選擇呢係去接納異教徒嘅宗教思想同埋佢哋嘅宗教藝術。
那么当地的很多的基督徒实际上他们是接纳异教的 思想和他的那个艺术，
或者他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同异教徒妥协是一种生存之道，
或者他们认为跟异教徒的妥协是一个生存之道。
他们不单止是不会是受到异教徒的逼迫，
他们不会受到异教徒的逼迫，
甚至是会得到他们的接纳，
也会得到他们的接纳，
使到教会在那个地方是能够站得住脚，
那么使得教会在当地能够站立得住。
因此妥协是使到撒迪教会在外表上是非常的兴旺的，
那么妥协使得撒迪这个教会在外表上非常的兴旺，
他们人数很多，好像很朝气勃勃一样
，人数蛮多的，好像朝气勃勃。
但是主所看的不是这些表面，
但主所看到的不是表面的东西，
而是一些实质，
他看到了实质。
因为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因为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
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在启示录那里记载到七间教会当中只有撒迪教会和老底加教会是完全找不到可以称赞的地方。
那么在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只有撒迪教会和老底加这两个教会，主耶稣是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称赞的地方。
咁睇嚟呢个系一个完全坏透嘅信仰群体，
看来是一个坏透的信仰群体，
系一无是处，毫无希望，
是一无是处，毫无希望。
但系喺主嘅眼中，佢仲系有希望嘅。
但在主的眼中，他仍然是有希望的。
只要佢系立即悔改，
只要他立刻悔改，
回转过嚟重新遵守主嘅道，
回转过来重新遵守主的教导，
咁就会有希望啦。
那他就有希望了。
因为我哋睇到咧系另外一段嘅经文，启示录咧系三章四节呢度咁讲嘅。
另外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三章四节是这么说的。
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沾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沾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在这个撒迪教会是我们看到仍然有少数的信徒，他们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
那么我们看到在撒迪这样一个教会里面，仍然有少数的信徒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不同异教徒妥协，
他们没有跟异教徒妥协。
他们不同流合污，
他们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不被异教的风气动摇，
他们没有被异教的风气所动摇。
他们虽然是少数可能够成为教会重生的种子，
他们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成为了教会重生的种子。
那我们是从撒迪教会是看到教会是不是真的完美的呢？
那么我们从撒迪这个教会，我们看到教会是不是真的就是完美的呢？
咁如果教会唔完美，人嘅回应往往系点样呢？
那如果不完美的话，人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神嘅作为又点样呢？
那么神又有什么作为呢？
教会系咪完美嘅呢？
教会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呢？
我哋都希望教会真系完美嘅。
其实我们都希望教会是完美的。
当我哋见到教会以外嘅世界问题越嚟越多嘅时候，
当我们看到教会以外的世界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
在两日前的法国巴黎，
两天前在法国巴黎，
或者在很多年前美国的纽约，
或者很多年前美国的纽约，
世界是充满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是教会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我们真的希望教会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但事实上不是的。
甚至在福音书的时代，
甚至在福音书的时代，
当有形的教会都未曾出现，
当有形的教会还没有出现之前，
使徒已经是争论哪个是大的，哪个是领袖，
使徒们已经在争论谁是伟大的，谁是领袖。
当耶稣基督带门徒上到山嘅时候，
当耶稣基督带门徒上山嘅时候，
佢哋受到山上嘅宁静同埋安逸吸引，
他们受到山上的宁静和安逸的吸引，
就唔记得咗使徒嘅使命系要落山去，
他们忘记了使徒的使命是要下山去，
去带领失丧嘅群羊嚟到基督嘅跟前，
带领失散的群羊来到基督面前。
使徒时期的教会一出现了组织，就已经要面对人自私的问题。
教会一出现就遇到了人自私的影响。
信徒中间甚至是分帮分派的。
使徒当中甚至是分帮分派的。
有些话我是属于保罗的。
有的说我属于保罗的。
有些话呢我属于基法的。
有的说我属于基法的。
当教会是受到政权的接纳而得到发展的时候，
当教会受到了政权的接纳的时候，
教会呢是离开完美的境界呢，似乎就越走越远了。
那么教会离这个完美就越走越远了。
教会呢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政权呢，是争夺权利。
那么教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政府呢，才争夺权力，
或者他们每每与政权妥协，
或者说他们与那个政权妥协，
为的是想得到更多，
为的是想得到的更多。
似乎教会很多时候都是失去了他祭司和先知的角色，
那么教会失去了他作为先知和祭司的角色。
教会作为祭司呢，他是要将信徒带到来神的面前去悔改或者是感恩。
祭司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信徒带到神的面前来悔改，
但往往教会是看到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庞大的金钱利益，
但是教会只是看到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庞大的经济收益，
而不是信徒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心，
而不是信徒是否真的有这个心，
他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洁的，
他们的动机是否纯洁。
在赎罪券的出现呢，就使到教会是分裂成为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教。
那么当有这个赎罪券的这个出现以后，那个罗马教会就分裂出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了。
另一方面呢，教会是有先知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教会是有先知的角色，
但是当教会和世界走得太近的时候，
当教会跟世界走得太近的时候，
他们往往看不到世界的问题，
他往往看不到了世界的问题了，
或者是视而不见，
或者是视而不见，
或者对世界的问题没勇气说不，
或者对一些世界上的问题没有勇气说不。
教会不是完美的，
教会确实不完美。
教会不完美怎么办呢？
那么教会不完美我们怎么办呢？
人的反应呢往往有四种的。
人的反应往往有四种。
第一就是离开教会。
第一个选择离开。
或者做一个单打独斗的基督徒呢，
或者做一个单打独斗的基督徒。
但是当你没有其他信徒一起支持和互动呢，
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信徒一起支持和互动的话，
这条路是很难行的。
那么这个道路是非常难走下去的。
或者当我们发现教会 A 是不完美的时候，
或者我们发现教会不完美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教会 B 咯，
那我们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
当我们在教会 B 发现它都是不外如是的时候，
当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发现也不外如是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教会 C 咯，
我们再到另外的一家教会，
或者又回教会 A 咯，
或者回到先前的那个教会。
但是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教会真是呢完美的教会是不会出现的。
但当你走了几家之后，你发现没有真的一个完美的教会。
因为教会是人的组织。
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人的组织。
它带有人的罪性。
它带有人的罪性。
或者第三个做法就是甚至放弃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改信其他宗教。
或者再要不然就是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信其他的宗教。
咁啊，仲有一个做法咧，就系连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信徒咧，系另组教会，
或者是与另外一些志同道合的信徒另外组成一个教会，
甚至是离乡别井去到新世界去勇闯新天地，
或者在离乡别井到新世界去 勇闯新天地。
那我们知道这些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是出现了很多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后这样的教会出现了很多，
就成为今天各个基督教的宗派，
那么成为今天各个基督教的宗派。
那当然是有它历史的原因的，
那么这也确实有它的历史原因。
那而很多这些教会宗派今天都仍然存在的，
那么这些教会的宗派今天仍然存在，
那或者是可以证明其实他们都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
那么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他们都是合乎上帝旨意的。
教会是不完美的，
教会确实不完美，
上帝他的做法是很多时候是令到我们出人意表的，
那么其实上帝有很多做法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那么由于时间所限，我只可以从撒迪教会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因为时间所限，我只是通过撒迪教会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下，
使到我们看到是神的作为和我们人的做法往往是大有分别，
使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我们人的想法是大有分别的。
当教会是没有好好地履行他牧养的职责，
当一个教会没有很好地履行他牧养的职责，
他的祭司和先知的角色，
他作为一个先知和祭司的角色，
人的反应就是去放弃和离开，
人的反应就是放弃或者离开，
人只是看到有问题有限制，
人只是看到有问题或者是有限制，
但是神是看到解决的方法和可能性，
但神看到的是解决的方案。
当人是看到似乎是绝境的时候，
当人看到是无路可走的时候，
神却是看到希望，
但神看到的是希望。
在一个好像已经死的教会，神仍然是看到这个教会有重生的种子，
看上去像是一个死掉的教会，神看仍然看到他有重生的希望。
这些种子就是那些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的，
那么这些种子就是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的信徒，
他们持守信仰的本质，
他们持守信仰的本质，
他们不向是不信的低头，
他们没有向不信的低头，
他们不会妥协，
他们没有妥协，
虽然他们是少数，
虽然他们只是少数，
但是他们却可以是带领其他的信徒悔改回转过来，
但是他们确实可以带领其他的信徒回转。
这个就是教会更新的希望，
这个就是教会更新的希望。
在今天如果我们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如果在今天我们教会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离开吗？
你会离开吗？
你会放弃吗？
你会放弃吗？
或者你会是持守真道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吗？
或者你会持守真道来到神的面前
谦卑悔改，
谦卑悔改，
让神使用我们吗？
让神来使用我们吗？
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真正是有这样的心
让我们都有这个心，
我们真正能为神救赎的工具，
让我们都能成为神救赎的工具。
阿们
阿们。